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要是我们真的卷入造谣的事件中，那么我们宁可是被重伤的人，而不是去重伤别人的人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相信对于一些搬弄是非、说长道短的话，我们并不陌生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，就是说长道短。这是圣经明显禁止我们去做的事，如果这样做会带来破坏甚至毁灭的结果。到底这种说长道短的行为特质是怎样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舌头是神给我们的礼物，我所指的是我们的嘴唇和声音。我们能够说话，能够唱歌，多么奇妙呢？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，虽说是与生俱来，每个人都有，但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可以用口与神交谈，也可以跟人彼此谈论，我们可以唱诗歌颂神，也可以用口来教导人、鼓励人、安慰人、劝勉人等等。我们可以向所爱的人表达爱意和情感，我们可以有说话的权利，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。只可惜我们有时候竟然错误地使用了这个权利。当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使用的时候，言语就会带来破坏、伤害和毁灭，这是很可怕的结局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主题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然会遇到的，也就是说别人闲话，或者是说长道短，而有恶意重伤人的成分。这个题目并不是一个我们经常会谈到的题目，但却是其中一个很多人都会做的事情。每一个人都对说别人的闲话有自己的看法跟意见，也许你的意见跟别人的不同，但是重要的是，到底神怎么看？这是我们最要留心、最要在意的。我们来看一些经文，我们来看在神的眼中，他是怎么样看待我们说闲话，并且指出说闲话所带来的祸害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一章。罗马书第一章，保罗在这儿列举了一连串的罪行，相信是圣经里列举普世人的罪最详细也最长的一段经文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28节到31节，经文这里说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谗毁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罗马书第一章28节到31节，在这里保罗列举了很多的恶性，其中有不少是跟人的言语有关的，其实可以归类于说长道短、造谣生事之类的恶性。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其中有些是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相关的， 首先保罗提到诡诈，基本造谣就是属于诡诈的行为，恶毒也是一样，因为是重伤别人，透过言语来伤害别人。还有就是谗毁的，这很明显就是造谣生事的人的本质和特色，就是要去毁灭人。背后说人的，那就更具体的描述了。还有狂傲的，也是这些言语背后的动机和心态。因此，举凡自夸的、恶毒的话、歪曲事实的话，都是一个喜欢造谣生事的人的特色。多少时候，他们根本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，只是滔滔不绝地说，加上自己的想象力，加油添醋，所说的完全不可信。对于搬弄是非、说长道短的人，我们不能够相信他，并且说这样话的人通常是怀着恶意，对人没有爱心，目的是要去重伤别人，让人受到伤害。我们要留心，这不但是说的人他的缺点这么简单，而是在神面前这是一种恶性，是不敬虔的人的生活方式，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更是神要刑罚的。问题是，作为蒙恩的人，我们绝对不能落在和世人一样的行为当中，随火这么做，因为这有损于我们的身份和地位，跟我们蒙恩的身份不相称。我们属神的人，话语应该带着柔和，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所说的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我们的目的是要去传扬福音，传播耶稣基督救人的好消息，给人有活泼的盼望、荣耀的盼望，不是要去搬弄是非、去重伤他人。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，很多时候都谈到弟兄姐妹的生活，具体的教导弟兄姐妹该怎么样在世上生活、行事为人，教导得很详细。保罗劝勉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、彼此建立、彼此鼓励、彼此安慰，以及彼此分担重担等等。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头，至少有12到15次他提到彼此这个字眼，可见他是多么的看重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。而在保罗所提到的彼此当中呢，所讲的都是正面的，都是积极方面的含义，那就说弟兄姐妹彼此在一块的时候所做的事都是积极的、正面的、有益的、有建设的事情。然而造谣、捏造坏话、背后说人闲话，却是一种含有恶意成分的话，目的是要去伤害别人、毁坏他人的名声。有时候即使言者无心，但是由于习惯性的是这样的，喜欢在背后说人，所以即使不造成毁灭性的伤害，但至少也是不该有的行为，而且在神看来这是罪恶，是神所憎恶的。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可以有言论的自由，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们说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我们要晓得神恨恶那些说长道短的人，这是神绝对不喜悦的事。在旧约圣经的箴言书6章16节到19节，箴言6章16节到19节这儿，作者提到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、图谋恶计的心、飞跑行恶的脚、图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这里说得很清楚了，告诉我们神所恨恶的是什么，其中有些就是跟造谣生事、说闲话有关的。像高傲的眼，就是指着内心的骄傲，那是造谣生事的人他的心态。还有就是撒谎的舌，多少时候人说长道短，起初所说的可能有六七成是事实，但如果他继续说下去，加油添醋，说得越久，可信度就越低，到最后变成完全是弥天谎言，那是由于一颗邪恶的心所生发出来的。正因为他是故意要搬弄是非，背后的动机不会是好的， 是为了要重伤别人，要用言语去让他人受到伤害。而下面箴言书第六章16-19节提到的是飞跑行恶的脚，这也跟造谣有关。有时候当人听到某些小道消息的时候，觉得这些消息很适合作为茶余饭后的话题，因为迎合人堕落的心理，满足人的好奇心和喜欢揭露人隐私的心态，于是没有去查证，就迫不及待的要去告诉别人，一个传一个，赶快把这些消息传开。绝少人他愿意存着爱心，先了解证实这些消息的正确性。他就觉得反正有人喜欢听这样的话，就把它当作新闻传开，很热烈的说给别人听，生怕别人不晓得。这纯粹是无事生非的行为，是飞跑行恶的脚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经文接着提到呢，吐谎言的假见证。造谣的人他所讲的根本是谎言，是自己捏造无中生有的，而一旦传开了就引起争论，覆水难收。每一次人要无中生有的去造谣的时候，他所做的就是制造纷争，造成分裂不和谐。为了要分化家人之间的关系，分化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和谐，分化夫妻之间的感情，分化雇员跟雇主之间的信任，又或者是同事之间的相处，在教会、在社会、在团体、在任何地方都能够造成混乱和争端。神之所以恨恶造谣的人，这是因为神晓得谣言所带来的伤害和毁坏。所以圣经一再禁止属神的人做这样的事，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话，重伤他人。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主耶稣要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。他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愿意别人怎么待我，我就这么去待人。弟兄姐妹之间要是能彼此相爱，就自然不会有捏造谎言、造谣生事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爱对方的同时却又捏造谎言去伤害他，这是不能同时发生的事。一个造谣生事的人，他内心必然是没有爱，只有仇恨、苦毒和伤害。圣经说，甜水跟苦水不可能出自于同一个泉源，所以造谣跟爱人是对立的，是两件不同的事，不能同时发生。神明显的表明他的立场，就是他恨恶造谣生事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所恨恶的就是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约翰福音13:35，耶稣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。同样的，我们要是活在圣灵里，靠圣灵而行，我们必然不会去造谣，也不会用言语去伤害他人，说长道短，因为我们不能在顺服神的同时又去做出伤害他人的事。我们生活在神面前，亲近神，与神交谈，在神面前倾心祷告，为别人代求，这些都是出于关怀和爱，又怎能同时伤害别人，造谣生事呢？即使我们指出一些真实的事情来，但是我们的动机都不会带着任何故意伤害他人的成分，我们只能用爱心说诚实话。这是圣经的教导，我们不能一口两舌，一面用口来颂赞神，却又用我们的嘴去说别人的长短是非，这是不能的，也是神所憎恶的。正因为是神所憎恶的事，所以对属神的人来说是绝对不适合的。或者我们要来问问，为什么人喜欢造谣重伤别人呢？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不是力求和谐，反而是造谣兴起争端，让人感到受伤呢？这是基于什么心态？首先，这是出自于一颗骄傲的心。那些说长道短的人，他一脸得意地说，啊，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件事只有我晓得，你们不知道。所以你马上从这样的人脸上看出他骄傲的心态，因为他以为他晓得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， 这种心态是要不得的。今天很多人之所以说别人的闲话，纯粹是因为心里的骄傲，因为他在说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这会使他感到满足跟自傲。所以要是有人喜欢揭露别人的隐私，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骄傲的人，因为他完全没有顾念到别人的感受，只是不断的在表现自己和炫耀自己。而这些人在谈论别人隐私的时候，他的背后是藏有恶意的动机，是神所憎恶的。神恨恶骄傲和自大的心。除了骄傲会让人造谣之外，另外一个原因让人搬弄是非的，就是人借着说闲话来表达他的愤怒、苦毒跟心里的恨意。他因为是背后说人的，所以他不用面对面的去跟这个人对质，只是在背后把所有负面的情绪都发泄出来。这其实是懦弱的人所做的，他没有胆量面对现实，也不能够平心静气的去化解内心的不满和怨恨，反而是借着这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来发泄自己的情绪。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人会造谣呢？就是为了要贬低他人，要把他所不喜欢的人拉倒在自己之下。有些人很自卑，在一个自视很低的水平里生活，他不喜欢自己，也不喜欢周围的环境，当然不喜欢身边跟周围的人。这些人是愤世嫉俗的，所以一旦看见有人得志，有人有了成就，或者是周围的人得到什么好处，他就感到受不了，所以就用造谣来重伤他人，目的是不想对方的地位比自己高。这种人的心态是不正常的。有些人可能把一些负面的消息告诉他的两个三个朋友，或者在他工作的地方就散播出去，所以造成一传十、十传百的效应。他用这种办法把他看不顺眼的人拉下来。这些人的自我形象很低，甚至有些人是憎恨自己的，但不愿意看见别人比自己好，也不能忍受别人在他之上，所以就想出这样卑劣的行为。不过问题是，他不能够借着这卑劣的手段把任何有实力的人击倒，因为事实胜于雄辩，谁对谁错很容易被分辨出来的。不过仍然有很多人甘愿做这样的事，因为他在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过一些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对方是处心积虑的要打击别人，要毁灭别人，所以他不惜造谣生事，目的就是故意的要去伤害别人，叫别人因此受苦。他用这种办法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和怨气。也有些时候，造谣的人本来意思就是想要得到对方所拥有的，但是因为得不到手，就反目成仇，因爱而成恨。他内心是这样想，既然我得不到，我不如反咬对方一口，破坏对方的名声，恶意的伤害他，让他受亏损。所以他得不到也不要别人得到，这个是自私的心态，是恶劣的行为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再说，造谣生事的行为是神所恨恶的，是神所不喜悦的，那是罪恶。只是有些时候，造谣的人因为心里被嫉妒、被愤怒所冲昏了头，所以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，或者说不晓得自己所做的将会带来多么大的破坏和可怕的后果。他很想有别人的实力，很想有别人的成就，或者是很想有像别人一样好的经济状况，但是他采取的途径不是力求上进，不是努力奋斗，反而是用错误的办法去破坏别人，毁坏别人的名声、人格，甚至是别人的家庭。意思就是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这是变态自私的行为。当他达到这邪恶的目的之后，他心里头有一种快感，因为造谣的目的达到了。其实他也晓得自己并不能从这些恶事中受到任何益处，但他却喜欢看见别人受害。当别人陷在莫名的痛苦中的时候，他就感到快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，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， 他整个的心底都昏暗了。造谣的人很明显是心态有问题的人，这个不是药物可以医治的，因为是一种心理的病。除了圣灵的能力能够把这种劣根性连根拔除之外，人实在是没有办法。为什么总是有人无法跟别人相处呢？为什么总是有人对别人辛苦得来的成果眼红，而希望自己可以分一杯羹呢？为什么总是有人希望不劳而获，不用栽种就有收成，不必努力就能成功？其实他之所以造谣，正反映出他内心有问题，有打不开的死结。当他接触到某些事情以后，就加上自己的想象力去制造纷争，去制造是非，并且习惯性的是这么做。到底造谣生事的人会招来什么恶果呢？他们会因为自己所做的承担些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要是我们真的卷入造谣的事件中，那么我们宁可是被重伤的人，而不是去重伤别人的人。我们宁可活在水深火热中，而不是那煽风点火者。我们宁可忍受痛苦，而不是那制造痛苦的人。可能我们会受到伤害，我们会流泪，感到心里很委屈。然而在神面前，神了解我们所遭遇的一切。我们宁可做那个无辜者，我们绝对不要做那个用口舌捏造是非的人。一个造谣生事的人必然会承受他所种的，必然会尝到苦果。首先，他所做的事反映出了他内心的情况。主耶稣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怎样的人。马太福音12章，主耶稣和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谈话，33节到34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的、毫不留情的毁谤人、重伤人，把最难听的话说出来，陷害他人。然而他所说的其实正反映出他内心所充满的是怎么样的恶毒，心中所存的是怎么样的阴险。所以造谣者首先显露出来的就是他内心的恶毒。第二个尝到的苦果就是他显出了自己的混乱，并且显出他是一个毫无节制的人。他不能控制自己，他没有自制的能力，他不能够保守自己的口舌，他没有办法把听见的藏起来闭口不说。很多人没有这一方面的自制能力，一旦从某个地方听见了一个小道消息，他就口无遮拦的迫不及待要跟别人说，因为他觉得不吐不快，他不能憋在心里，他也不愿意搞清楚真相，弄清楚事实，他急着定人的罪。他心里没有厚道，没有爱，不能替对方着想，不能顾全他人的感受，只想尽快的揭露别人的隐私。第三个尝到的苦果就是他受到罪恶所控制。一个不能禁止自己舌头的人，很明显是受制于魔鬼撒旦的，是被罪所捆绑的。一个内心充满恶毒的人，言语上怎能不表露出来呢？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如果内心纯洁，充满的是对人的爱，即使听到一些闲言闲语，可以让它过去，不必由自己的口宣扬出去。一个思想清洁、内心清洁的人，绝对不会去背后重伤别人，宁可寄情于工作，在其他各方面寻找快乐，而不是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。然而，一个造谣的人，他的心思是昏暗的，是不正常的，他的思想方式是错谬的，他宁可到处打听别人的隐私，他不管自己的事情，他不思想建立自己个人的品性。基督徒如果喜欢造谣，就显示出他跟神的关系一定有问题。因为你不能跟神保持亲密良好的关系，明白神心意的同时又到处去搬弄他人的是非。我们若是跟神有美好的关系， 我们就会活出神美善的生命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满有神的属性，满有神的美善。然而造谣的人跟神的关系是出现问题的，他必须好好的检讨反省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错，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为什么要借着重伤别人来高抬自己，借着贬低他人让自己感到满足，借着看见别人受苦让自己感到快乐。要是人察觉到自己的确有造谣的问题存在，那应该怎么样去纠正呢？首先要悔改，要真诚地在神面前为着自己这方面的软弱和罪恶而痛悔。我们要真诚地承认自己的过失，曾经怎么样的重伤过别人，然后求神赦免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要回转，要离开恶行，求神帮助我勒住我的舌头，凡事能够三思而言，不说冲动的话，求主保守我的嘴唇，不说伤害别人的话，不捏造谎言，无中生有，造谣生事，因为这绝对不符合圣徒的体统。我们求神把我从造谣的问题中救拔出来，叫我从这样的恶习中出来，从此远远的离开，并且我要对造谣产生恨恶的心，像神的态度和看法一样。有些时候悔改的人会想法子跟那个曾经被他重伤的人和好，但是当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留意，免得越描越黑。我们要求神指教我，或者神要我就此闭口，让事情就此过去，我们就不要再重提往事。有时候即使我们有诚意去讨论这件事，但是当事人他不见得愿意，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做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从此跟造谣的恶行要一刀两断，我们不要回头活在错误中。还有就是我们要为对方代祷，为我们曾经重伤过的人好好的祷告，求主帮助他们能够胜过痛苦和伤害。我们若是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神必定乐意帮助我们。好，今天的讲题造谣生事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但愿我们在神面前都能够省察我们自己，如果我们真的曾经用言语重伤过别人，必须悔改认错，而且还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就像诗人所说的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思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